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一个大陪审团作出裁定，对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的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不予起诉；香港当局对一个抗议地点进行了清场。有关详情，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伊朗的局势。世界大国和伊朗方面已经将一项全面核协议的谈判延期到了2015年。之前，双方为了结束在德黑兰和野心问题上的对峙而达成了一项协议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是今年第二次谈判失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又一个最后期限过去几个小时之后表示，在一些星期仍没有解决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上，各方面取得了进展。他说，来自五常加一盟国的特使们要求德黑兰确保其核项目用于和平的目的，这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接近达成一项协议。但是克里同时也坚持说，任何界定德黑兰核努力范围的最终协议必须以经得起验证为核心。他警告说，世界大国不会永远等待实质性进展的出现。伊朗官方媒体援引伊朗总统鲁哈尼的话说，伊朗将是谈判的最后赢家。谈判的截止日期目前是明年的，就是2015年的6月30号。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一个大陪审团作出裁定，对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的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不予起诉。这一裁决引发了暴力抗议。圣路易斯县的检察官麦卡洛克在星期一晚间宣布说，大陪审团认为没有理由对威尔逊提出起诉。今年8月9号的时候，警察威尔逊开枪打死了布朗。在这项决定宣布的几分钟之后，弗格森爆发了抗议活动。一些抗议人士想抢劫了当地的店铺，并且还向警察投掷了石块。警方则发射了催泪弹和布袋弹等等。星期二凌晨，有不止一处地方起了火，火势目前还没得到控制。当局采取紧急措施来应对骚乱，当地可以听到零星的枪声，但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任何伤亡。美国的其他一些地方也爆发了抗议示威活动，在纽约的时报广场，抗议人士举着写有警察暴政字样的标语牌，并且还呼喊着举手投降，不要开枪。在反对警察暴力的集会上，经常能够听到这个口号。在奥克兰和芝加哥，抗议人士也都涌上公路，举起双手阻拦车辆的通行。另外还有一小群的抗议人士聚集在了白宫外面。就在威尔逊免于起诉的决定被宣布之后，布朗的家人发表声明，表示对这一裁决深感失望。威尔逊的律师说，大陪审团认为威尔逊当时的做法符合有关警察操作程序的法律和规章。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接下来的这篇报道中，我们来看一下弗格森事件的前后过程，以及警察 使用过度暴力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密苏里州弗格森的迈克尔·布朗今年八月被警察戴伦·威尔逊开枪打死一事，再次引发了在种族和治安方面存在已久的紧张关系。未携带武器的青少年布朗在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社区死于警察枪下，这触发了数日的暴乱和愤怒示威。华盛顿的美国进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山姆·福尔伍德说，种族骚乱源头经常是年轻非裔美国人的挫折感，他们认为制度对自己不公。你遇到种族歧视、警察暴力、经济不平等、住房歧视，所有这些滋生了仇恨，他们要求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与我们社会中的精英同等，这是深层原因。
That's the underlying cause.
弗格森暴力发生的23年前，非洲裔美国男子罗德尼金在洛杉矶被白人警察暴打，过程还被人录了像。此事随后引发众怒，这些警察被控过度使用暴力，但他们在1992年4月被判无罪，无罪裁决立刻触发了美国史上最严重的骚乱之一。受害者本人出面呼吁冷静和种族和谐。
我只想说，我们就不能好好相处吗？
尽管有和平的呼吁，还是有55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纵火和抢劫造成超过1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公共政策专家埃尔西·斯科特说，那些愤怒发作的非洲裔美国人常常是感到自己权利被剥夺的人。
我认为参与骚乱的许多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唯一的权利就是上街把他们无法拥有的商店烧了。
2001年4月，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少年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此后警察与抗议者爆发冲突。与弗格森事件一样，种族战线画在以白人为主的警察和黑人社区之间。辛辛那提的警察基斯·方曼说，还需要在黑人社区做许多的工作，改变他们对警方执法方式的态度。
我们尤其需要黑人领袖站出来说，对遇到暴力嫌疑人时合理和正当使用武力的警察，我们要公开予以支持。
一些非洲裔美国领袖说，如果少数族裔群体继续感觉那些过度使用暴力或者执法不公正、不客观的警察是专门冲着他们来的，种族暴乱还会发生。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华盛顿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很多城市都面临着就是如何解决 inner city， 就是城市内部一些社区，往往是非洲裔美国人居住的比较多的，居民占多数的一些，就是叫做 inner city， 就是内城社区的很多问题，包括失业率比较高，犯罪暴力犯罪率也比较高，还有其他社会问题等等，警民冲突呢也是矛盾之一。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有几家当地的组织呢，正在试图通过一些社区的项目，从基本上或者说是从最基层的这个角度来解决就是内城社区的这些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发回的一篇报道。
被奥克兰恢复性司法理事会成员步行通过居民区纪念埃里克·哈维斯，他上个月在这里死于一起街头抢劫案，今天本该是他42岁生日。这家组织的好几名成员都有亲人死于暴力，人称弗朗西斯阿姨的组织者之一说，这类活动对大家都有所帮助。
帮社区医治创伤，触动某些人和某些家庭的生活，让那些受害的人知道他们可以得到一些医治，一些关爱。
奥克兰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内非洲裔美国居民与警察的关系一向紧张。恢复性司法理事会成员加里·马拉基斯科特希望自己能帮助解决问题， 他曾因为二级谋杀罪而在圣昆汀监狱服过刑，不过监狱的一个项目改变了他的人生。
我们有代替受害者的人来监狱谈受害经历，讲述那些犯下暴力罪行的人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带来的伤害。看到这种情景，我认识到我不能再这么活下去了，我不能像从前那样伤害别人了。
高辍学率问题正在逐渐改善，这部分要归功于类似安全通行证组织展开的这种青少年活动。这项活动教授孩子们如何做街头艺术家，做装饰以及出售 T 恤衫。经营人是常年从事街头艺术的乔纳森·布鲁姆菲尔德。
他们拿人们所说的街头涂鸦来表达心声，谈论社会公正，谈论有关教育、健康、暴力、犯罪和警察等问题。
其他青少年在非营利组织少年奋起经办的项目中接受就业培训，这些青少年管理一座咖啡馆。少年奋起的斯坎德尔·伊克巴尔说，奥克兰和其他有少数族裔社区和贫穷地带的美国城市有着同样的问题。
不管是纽约、圣路易、底特律、奥克兰还是洛杉矶东部，在这些城市的部分地段，你会发现很多的后果、很多情绪、很多感觉都是一样的。
最近地位很高的火炬奖被授予北奥克兰恢复性司法理事会，表彰这家组织带来的改变。颁奖组织副主席米亚·伯德松说，
我们忘记了一些最令人称奇的创新和创造能力其实就存在于低收入社区。
他说，虽然城市问题仍然存在，但奥克兰以及全美国其他城市正在发生改变。美国之音奥沙利文，加州奥克兰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表示，他将辞去担任了19个月的美国国防部长这个职务。哈格尔和奥巴马总统在星期的时候共同宣布了这一项辞职决定。曾担任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陆军退伍军人出身的国防部长哈格尔是星期的时候向奥巴马总统递交了辞呈的。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讲话期间赞扬了哈格尔，但是并没有解释哈格尔辞职的具体原因。奥巴马总统说，哈格尔是在上个月找到他说，在总统开始最后两年任期之际，现在是他辞职的适当的时机。哈格尔曾经在越南战争期间当兵服役，后来进入了公共和私营部门。他也没有解释自己这一次要辞职的具体的原因。哈格尔说，我一生最大的荣幸是领导美国国防部下属的男女将士，而且最重要的是跟他们一道效力并且支持他们的家庭。我在我们在这一段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倍感自豪。纽约时报援引美国行政当局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哈格尔的辞职决定是在发生了好几个外交危机期间在压力之下做出的。这些外交领域的危机包括目前仍在进行的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当局对一个抗议地点进行了清场，争取民主的抗议者在这个地点露营已经将近2个月了。在星期二凌晨的时候，香港的警方在数十名警察的支援下拆除了位于旺角亚街老街的一些路障。抗议者们并没有进行抗拒，但是很多人站在一旁向警察发声。一名78岁的抗议者说，他不怕被警方逮捕。过去2个星期来，这是香港当局第二次依照法院的命令对抗议地点采取清场的行动。当地媒体报道说，有关官员计划在星期三的时候对旺角的另一处抗议地点，就是说弥敦道进行清场。这一个地段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抗议地点。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抗议活动的规模在缩小，组织者们努力寻找新的途径，为战中运动重新注入活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关香港警方在星期二早晨清场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警方一早便在亚杰老街的各个路口部署大批警察戒备，据悉警方出动至少3000警力，其中包括许多佩戴警牌的便装警察，而另有数千警员随时待命。同时，将被清场的亚杰老街路段也已经聚集了大批媒体记者和数以百计的占领人士。一些占领人士站在临时用卡板搭起的台子上，打出我要真普选的大幅标语，高举黄色雨伞，并呼喊口号。执打主任和临时禁制令申请方朝联小巴公司的代表律师10点多到达现场后，开始宣读高等法院禁制令，要求在场人员不要阻拦，否则会有可能触犯藐视法庭罪。随后，几十名头戴白色安全帽的授权人员开始清理亚杰老街的一处路障。上午的清理行动进展顺利，未遇到什么阻碍，只是中午左右，工人拆走路中心一个大型绿色帐篷时，一度有便衣警员强行冲入维持秩序，包括学联常委梁立国在内的现场人士要求警方解释执打主任是否有主动要求警方介入清理障碍物行动。执打主任在场广播要求在场人员合作，不要阻碍禁制令执行。在双方争执多时后，占领人士要求给予时间自行清理讲台，执打主任答应对方半个小时后离开，占领人士陆续将其余物资搬走。绰号长毛的社民联立法会议员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整个上午的清理过程大致平和，占领者也表现克制，符合和平公民抗命的原则。他说，
基本上也是在一个和平的情况底下去跟那个警方和那个申请禁制令的人去交涉，这个基本上也是符合我们和平抗争的那个策略。
执打主任下午继续执行临时禁制令时，警方应执打主任的要求开始驱赶亚杰老街留守人员，便装和军装警员组成人墙慢慢向前推进，逼向聚集人群，并发出最后警告，要求留守人员离开。随后警方展开拘捕行动，将部分人制服及抬走，20多人被带上警车，包括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期间发生冲撞，情况一度混乱。警方一度指责媒体记者阻碍公务，要求退到人行道上，大批防暴警察增援并参与了驱赶行动。到4点左右，亚杰老街大部分障碍物已被移除并恢复部分通车，警方则在道路两旁筑起人墙和警戒线，保护街道通车。而在亚杰老街的地铁站口，有工人清理贴在上面的标语，包括有关争取真普选等口号。此外，高等法院执打主任预计星期三和星期四在警方协助下将执行清理旺角占领区弥敦道障碍物的临时禁制令。这个禁制令是由两个的士工会提出申请的。外界普遍预计清理弥敦道占领区行动会更加困难，不仅路障和帐篷很多，而且占领者人数也众多，其中也包括一些较激进团体的占领地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负责台湾事务的官员表示，北京关心这个周末投票的台湾9合1地方选举的结果。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任何人都无法轻易扭转两岸关系过去6年来的发展势头。 他希望无论谁当选台北市的市长，都能够认同九二共识，建立双方对话的基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二在北京出席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成立仪式，他在致辞后回答了包括台湾媒体在内的一连串问题。有记者问，目前台北市长选战激烈，受到绿营支持的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声势一直高于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一旦立场偏绿的柯文哲当选，北京是否同他有对话的基础？张志军说，这个问题只能到选举结束之后再来看，但是他强调，不论台湾岛内出现什么情况，主流民意还是希望两岸关系继续保持和平发展势头。他表示，这样的势头不会有人反对或是轻易扭转。他说，我对两岸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有媒体直接讯问，大陆方面是否希望听到柯文哲亲口承认九二共识？张志军说，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希望所有人都能认同九二共识，以确保两岸关系继续向前发展。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至今尚没有对统独和两岸关系等敏感议题表态，他从一开始就为他的选战定下超越蓝绿、超越统独的基调。他说，
个人来讲，我是把它当作台湾社会重新开机的机会，就说是不是大家暂时把什么统独、蓝绿先压下来，我就在很诚恳的来讨论社会公益问题啊，民生问题啊，就食衣住行娱乐。
在不久前两位台北市长候选人举行的电视辩论会上，柯文哲也喊出希望他的当选能够弥合台湾社会的裂痕，让国民党更亲民，让民进党更进步。上个周末柯文哲阵营举办的游行嘉年华更提出要推倒割裂台北市民的仇恨高墙。民进党立委吴秉睿认为，柯文哲的超党派立场能够让他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一路领先的原因。
柯B的阵营是希望往中间，然后尽量往前拿去扩张嘛，所以他要的盘面是比较大，但是连阵营的诉求到了意识形态、蓝绿对立、深蓝那一块，他是把他自己的那个板块缩小。
但是台湾文化大学哲学系的王晓波教授认为，统独和两岸关系并不是意识形态的议题，而是台湾面临的实际问题，这是包括标榜超越蓝绿的柯文哲在内的任何政界人士都无法回避的。
今天不要说是柯文哲，连奥巴马都不能够超越北京所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你说柯文哲人吗？怎么超越？你不然的话就是支持、同意或者是反对，你要怎么超越？这种话都是政治语言。
身兼海峡评论杂志社总编辑的王晓波教授说，从柯文哲以往的言论和立场来判断，他本来就是一位绿营人士，而现在支持他的民众绝大多数都来自绿营，北京应该非常清楚这一点。他说，大陆国台办主任今天强调九二共识，其实是就北京的这个底线再次提醒台湾。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方面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继续填海造岛，这引起了美国和菲律宾方面新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回的报道。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已经持续多年了，但本月新的有关火十字礁的卫星图像似乎显示，中国在这处岛礁展开大型施工活动，最终可能容纳一个简易机场。中国称这处岛礁为永暑礁，菲律宾称其为英雄礁。菲律宾也对这处海域提出主权要求，菲律宾说施工活动加剧了紧张局势，并表明通过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必要性。这套行为准则酝酿已久，但迟迟不能出台。行为准则是一项拟议中的法律协议，签署方将是有10个成员国的东盟和中国。 涉及如何和平处理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查尔斯·何塞说，中国的施工项目表明了东盟通过有关维持有争议海域现状的指导原则的重要性。他说
：“Of course, for us, it's something that raises tension in the area.”
对我们来说，这当然是加剧区域紧张关系的事情。当然，我们希望把紧张关系降下来，希望控管区域的紧张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与东盟和中国一道努力。
ASEAN and China。
上星期，防务与安全分析刊物 HIS 检视防务周刊公布了11月14日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了火十字礁上持续进行的填海造岛活动。多方提出主权声索的南中国海蕴藏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还有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开发潜能，并且是繁忙的国家贸易通道。中国对几乎整个海域提出主权要求。检视房屋的报道说，火十字礁的形状已经被重新改造，中国可能正在修建一个简易机场，并在岛礁周边设立围栏。报道还说，这座岛礁的形状已经被重新改造，目前已有3000米长、200多米宽，似乎有个面积足以军用的港口。报道发表后，美国军方发言人呼吁中国停止填海造岛工程，转向外交努力以约束这类活动。星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罗源少将在接受国营报纸采访时说，美国的这种批评是不负责任的。他说，美国显然偏袒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这些国家已经建立了军事设施。环球时报的社评说，永暑礁显示了中国非凡的工程能力，美国、菲律宾和越南必须慢慢习惯，中国对美国的姿态显示不必搭理。不过，环球时报有关永暑礁施工的文章似乎已从其官网上删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1月24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没有看到相关报道，无法证实真实性，但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位发言人说，如果中方在有关岛礁上要进行什么活动，那也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马尼拉的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的班乐义说，火十字礁位于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正中地带，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他说，
所以如果中国决定在那里修建军用机场，就可以制衡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活动，甚至那一区域所有主权声索国的活动。
中国海南岛的中国南海研究院的院长吴世存说，永暑礁目前的扩建主要是为了改善周围少数中国居住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过吴世存说，在3到5年的时间里，机场跑道可能用于军事目的，因为美国和菲律宾签署了允许美军在当地先期部署军事设备的协议，中国必须对此保持警惕。他说，
中国感到了来自邻国和美国盟国的战略压力，尤其是菲律宾，所以中国应当拥有保护主权和国家利益的能力。
另外，也在星期一，菲律宾法院裁决9名中国渔民在南中国海偷捕濒危物种的罪名成立。这些渔民在今年5月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被捕，警方发现他们船上有500多只海龟。中国称，这些渔民是在中国领海捕鱼，菲律宾抓人的行为是挑衅。菲律宾法院下令对每人罚款大约$103,000，但没有判处他们监禁。如果他们缴纳不了罚款，将被送入监狱，明年5月将有资格获释。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方面在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干流上新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日前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了。印度方面担心这座水电站的建成和发电可能会导致印度东北部地区骤发洪水。不过中方表示，开发利用跨境的河流会充分考虑对下游地区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藏木水电站投资近100亿元人民币，历时近8年建成。中国在印度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上游雅鲁藏布江修建大型水电站， 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印度方面的关注。印度初级内政部长瑞吉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印中两国间的外交政策问题。
中国正在修建的大坝是一项水利工程。
不过印度的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游修建的水电站将影响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和阿萨姆邦。印度安全专家退役中将胡恩说，
如果现在我们在那儿截住河水开始发电，如果雨量过大，他们将开闸放水，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洪水将吞噬印度境内的村庄，我们不能那样做。
另外一名印度安全专家退役少将辛赫说，
如果有威胁的话，唯一的就是中国可能向下游泄洪，但如我所说，西藏和阿鲁纳恰尔基本上是丘陵地带，因此如果大坝内水量过多，可能会对阿萨姆邦造成损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朝鲜半岛方面，平壤方面近来又威胁要再次进行核试验，而与此同时，美国和韩国的军方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韩国发回的报道。
历时一个星期的演习，代号超级雷霆，参演的包括大约80架美韩战斗机，有些是从美国的军事基地飞来。指挥官们针对模拟情景演练快速反应能力，防范飞机和导弹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 Q 安德森上尉说，这种大规模行动在协调和沟通方面有一些挑战。
任务前介绍、任务后汇报、任务策划都有语言障碍，必须靠翻译，每件事都要说两遍。
与此同时，在朝鲜半岛的东南海岸，1000多名韩国海军陆战队员在美国支援下进行了一次两栖登陆演习。在这些联合军演展开的同时，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安理会把朝鲜践踏人权的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朝鲜国家电视台宣读声明说，这项表决是敌对行动，作为回应，朝鲜将进行新的核试验。虽然美国和朝鲜之间关系高度紧张，但是美国军方领导人说，他们在策划防御性的演习时，不是针对任何具体威胁或事件。在群山基地举行的联合军演指挥空军上校肯·艾克曼说，
每天当然都会发生一些事情，半岛的紧张局势起起落落，这是此间的基本现实。我们侧重的不是今天现有的风险，而是我们的战备状态。
不过他说，这种大规模展示武力的意图是向朝鲜及本地区其他国家显示，美国在亚洲仍然是个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强国。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将打击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的反叛武装，同前苏联时代曾经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亡的大饥荒相提并论。在纪念当年发生的大饥荒死难者的一次活动当中，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恰恰是前苏联的极权主义导致了这些人死亡。他并且警告乌克兰东部的反叛武装不要让这一段历史再度重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发回的一篇报道。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六纪念1932年至1933年在一些人称为苏联制造的种族灭绝中死亡的数百万人。当年苏联领导人拒绝承认饥荒，还冻结了粮食供应，并阻止人们外出寻找食物。波罗申科说，如果乌克兰已经是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这次被称为乌克兰大饥荒的悲剧就绝对不会发生。
在将近100年来，乌克兰议会首次不再有任何共产党人，这个应当对乌克兰人民种族灭绝负责的第5纵队。
波罗申科说，
共产党现在已经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他称在乌克兰东部由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是斯大林的继承人，并指责他们重启乌克兰大饥荒时候的犯罪实验。今天敌人设法再次分离我们，分裂我们，让我们打仗，在我们之间挑拨分裂。今天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团结。 美国等国家的大使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他们称乌克兰大饥荒是反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前苏联的中心俄罗斯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俄罗斯指出，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曾遭受饥荒，像尼娜·马尔琴科一样，大多数乌克兰人都有亲属在那两年大饥荒中死亡。
我的家人也遭受了饥荒。我生在1956年，但是我不记得我的祖父祖母。我祖母克里斯蒂娜1933年去世，他们死在大饥荒的年代。
星期六的活动是乌克兰多年来第一次国家出面公开纪念那场悲剧。今年早些时候被赶下台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为了支持克里姆林宫路线，纪念活动调子很低。乌克兰国家纪念研究所主管弗拉基米尔说， 亚努科维奇设法不谈论苏联过去的罪行，他们开始关闭包括苏联时代所犯罪行材料的档案。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恢复苏联时代的一些传统。得到西方支持的乌克兰领导人说，尽管东部地区的冲突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但他们将推动乌克兰的独立和未来加入欧洲。美国之音施瑞福基辅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奥巴马总统呢前不久发布了有关移民改革的行政命令。这项行政命令呢让大批的非法移民不被遣返。共和党的议员高调反对奥巴马总统的这项行政命令，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表明要计划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奥巴马总统宣布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行政令已经三天了，这个行动将有助于维护奥巴马的总统地位。
我们将采取步骤，负责任地处理已经生活在我们国家的数百万非法移民的问题。
面对国会在移民改革方面的不作为，奥巴马总统在美国 ABC 电视台的本星期节目上果断表明他的行政令的必要性。
我不会遣返这1100万人，这一点人人皆知，包括共和党人。
参议员特德·克鲁兹等共和党议员一致反对奥巴马绕过国会宣布移民改革行政令。
他是在挑战宪法，挑战联邦法律，挑战美国人民。
克鲁兹说，一旦共和党议员明年1月接管国会，参议院不应该批准得到奥巴马提名的任何人选。不过共和党人还没有就哪怕是一项行动步骤达成一致，而且共和党人在回应奥巴马星期六发表的例行讲话时根本没有提到移民问题，而是重点谈经济问题。
共和党人，我们是创造就业的党。
一些共和党人排除了在国会讨论时使用一件威力强大的武器，那就是关闭联邦政府以示抗议。参议员约翰·科宁说，
那种情形不会发生，不应该发生，不可能发生。
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在本星期节目上说，如果议员反对他的移民改革行政令，还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通过一项议案，最终国会有责任处理这个问题。有一些事情靠个人是解决不了的。
奥巴马面对共和党反击的同时，也受到一些非法移民的批评。奥巴马的移民改革没有包括这些人，他们仍然可能被遣返。不过奥巴马得到来自国外的一些喝彩。美国的非法移民中，墨西哥人占的比重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因此墨西哥总统涅托欢迎奥巴马的做法。
受益于这项改革的墨西哥移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多年，不认为当我们谈论正义的时候，这项改革就是正义，是珍惜数百万墨西哥人对我们的北美邻国所做的伟大贡献。
尽管数百万非法移民能够受益于奥巴马的行政令，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他们中有多少人会主动承认非法身份，又有多少人符合暂缓遣返的条件。美国之音包曼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下面这篇报道当中，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为大家来分析一下奥巴马总统做出有关移民政策行政命令这背后的一些政治因素。
对奥巴马总统来说，为数百万移民提供免遭遣返的保护是道德上正确的事。
我们在移民问题上需要的不是那种一切照旧的政治，我们需要理性的、考虑周全的、满怀同情的讨论，聚焦在我们的希望，而不是我们的恐惧。
总统宣布决定后，白宫外开始了庆祝活动，在全国各地集会的移民们也因此喜极而泣。但是，共和党人视这个决定为政治挑衅，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承诺将做出强烈回应。
此举表示，总统选择有意要破坏任何达成两党都支持的改革的机会。他声称他争取这样的改革。我昨天对总统说，他正在损害总统职位本身。
移民改革反对者马克·克里克里安说，总统的行动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
这毒化了气氛，不仅对移民问题有害，对做其他事情都有害。由于总统的所作所为，我不认为今后两年有什么事能做成。
分析人士马特·达莱克说，奥巴马做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兑现长久以来对拉美裔活动人士的政治承诺。
他觉得欠那些活动人士很大的人情，我认为还有拉美裔社区，因为大量拉美裔人在2008年和2012年把票投给奥巴马总统。
但是达克莱说，短期的政治影响可能导致国会在众多问题上陷入更大的僵局。
我认为这的确加深了行政和司法两机构之间、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敌意，的确进一步撕裂了华盛顿政治圈。
政治学者托马斯·曼说，反对总统行政措施的共和党人必须小心谨慎，以免得罪拉美裔选民。
这是国家所面临的阻碍我们前进的严重问题之一。如果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说不，我认为整个国家都要遭殃。
美利坚大学的詹姆斯·瑟伯说，奥巴马的决定可能成为他就任总统期间的一个关键性事件。
我认为他这样做是因为这么做是对的，也因为他想留名。总统们总想做一些事而被历史铭记，我认为他肯定会因此而闻名于世，而且是美名。
历史的评价是以后的事情，短期内总统必须应对保守势力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烈反击，并面对明年一月共和党将主控国会两院的前景。 VOA 卫视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下边这篇报道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按照国际法的说法是否是犯下了种族灭绝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恩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联合国表示，仅仅在2014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就有组织的杀害和打伤了超过24000名伊拉克和叙利亚平民。他们还奴役当地的妇女，征召儿童，并且在各地发起残忍的暴力活动。网上关于斩首、钉十字架、集体处决士兵和酷刑折磨的可怕的图片，都是伊斯兰国组织恐怖行为的证据。今年年初，这个逊尼派极端团体将目标瞄准了伊拉克的雅兹迪族群，他们杀害男人，并公开地对奴役妇女的行为进行辩护。但穆斯林，特别是什叶派，也是他们的攻击目标。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说，伊斯兰国试图消灭所有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
事实上，任何跟他们顽固封闭的思维逻辑不同的看法，他们都拒绝接受。他们一定要杀害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摧毁他们的记忆、文化，以及表明他们存在的每一丝痕迹。
联合国表示，伊斯兰国的行为已经符合《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对于种族灭绝的5条标准中的3条。美国国务次卿理查德·斯坦格尔说，伊斯兰国组织残酷无情。
我认为他们是一个种族灭绝组织，他们不加选择的消灭掉整个群体的人，包括那些无辜的人。我相信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种族灭绝性质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是卑劣的。
在种族灭绝公约中，任何有罪的人都要受到惩罚，但这里主要指的是法律行动。就伊斯兰国而言，国际联盟从八月起就一直在对他们发动空袭，支援伊拉克和库尔德武装在地面战场抗击极端分子。约翰霍普金斯国际研究学院的丹尼尔·瑟沃尔说，目前的问题是这些措施是否足够。
在我看来，现在我们所做的努力阻止伊斯兰国的扩张是有效的，保护了一些可能受到威胁的人们，但是对于真正瓦解伊斯兰国依然无效。我们可能削弱了它，但是还没有真正的打败它。
同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宣布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并要求本地区所有其他穆斯林都必须服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葡萄牙，一名法官认为应该以腐败罪的罪名对葡萄牙的前总理索克拉特斯进行起诉，并且下令在最后决定是否交付审判之前将这位前总理收押。法官亚历桑德拉在星期一表示，有充分的证据怀疑索克拉特斯犯有税务欺诈和洗钱行为。在对索克拉特斯正式提出起诉之前，葡萄牙的检察官将做进一步的调查，然后由法官决定是否将他交付审判。葡萄牙警方上个星期在里斯本机场逮捕了现年57岁的索克拉特斯，当时索克拉特斯正从巴黎返回葡萄牙。他在2011年辞职以后就一直住在法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世界的互联网问题。中国的网络市场非常庞大，由于这个原因，世界上的一些科技巨头公司是否要向中国政府低头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来自联我、脸书、高通的高管们在中国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都恪守这个原则。面对记者关于网络自由的提问，他们对自己公司在中国遭屏蔽或调查一事只字不提。而实际情况是，韩国的免费聊天程序联我在今年七月被正式屏蔽，美国的社交网站脸书始终遭防火墙的阻拦，而高通公司更是面临中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直接威胁该公司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的芯片销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负责网络信息流通自由的分析人士麦德兰·厄普对美国之音说，科技公司显然希望进驻中国这个拥有六亿网民的大市场，但是他们处于一个两难的位置。他说，
I think the difficulty that they face is that they must either agree to censor them.
我认为外国公司面临的困境就是他们要么得对自己的内容进行审查，要么就面临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中国政府已经通过赞助和许可证协议可以施加影响的国内企业。
职业社交网站领英早在今年年初做出选择，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了中国版领英。中国用户无法使用该网站的全部功能，中国政府禁止讨论的话题也在中国版领英的论坛上被屏蔽。厄普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对互联网的强势治理方式使得很多大企业无法进驻中国市场，而另一些大企业则愿意按照中国的要求来改变自己的标准。 但是他认为，随着信息自由化，中国网民不会永远接受一个受他人操纵的网络，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治理方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行业的管制使中国科技企业受益。中国没有脸书，但有人人网；没有脸我，但有微信。中国自己的品牌小米、华为也逐渐占据国内市场。然而，自由之家的厄普说，从长远来看，这种措施会使中国品牌失去竞争力。他说
：“I think you could look at it that way on a superficial level, by depriving users the choice.”
从浅层来看，通过限制网民的平台选择，他们的确可以在短期内帮助中国企业发展，但是这也意味着在必须跟其他国际公司竞争的市场，他们具备不了竞争优势。
厄普说，自由登录、免受审查以及保护用户权益是衡量网络自由的三个标尺。人们应当能够自由低价地使用网页，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自由发表言论，而不会面临任何的打击报复。他说，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互联网离互联网自由的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之音记者伊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一位西方的学者认为，中国官方有关西藏的历史的叙述影响了世界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支持西藏人权的组织国际西藏运动日前邀请到了荷兰籍的国际法学者范普拉赫做客演讲。这位曾经被中国官方批判的学者谈到了他对西藏的历史地位以及对西藏现今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范普拉赫教授说，
西藏和中国发生了一些争端，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些争端，就必须要正视历史。
他认为，实际上关于中国和西藏之间关系的历史叙述，大部分是源于过去30年来中国官方和学者写作的史实。因此，这种对于西藏历史的解读是基于中国决定如何看待那段历史，而不一定是事实本身。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中国的史料数量大，易于获取，世界其他地方的学者和史学家们仍然主要依靠这些资料进行研究。尽管这些年涌现了一些西藏和蒙古的学术著作，但仍然是小部分。
自唐代开始，西藏就开始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元朝则属中央的宣政院管辖，明朝称乌斯藏，设都司等，直到清代这块土地才被正式命名为西藏。民国和建国后一直沿用西藏这一名称，至今未变。中国1980年代的高中课本上如此描写西藏。中国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上提到，关于西藏问题的历史教育中心思想是坚定反对任何势力想把西藏独立出去，维护祖国统一，力图通过中学生的历史教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范普拉赫教授认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一个口号，或者说政治声明，它反映的是政治需求，而不是历史事实。他说，人们在上学的时候简单地认为这就是历史本身，但实际上出于政治或教育目的，许多的史实被抹去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如果你看看邻近国家教科书上的同一个章节，你会发现他们对于战争的开始和结果的描述都大相径庭。
教育一直是中国政府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渠道。对此，范普拉赫教授鼓励史学家和学者们把教育人们如何把教科书上的内容和历史真相区分开来作为挑战和目标。
范普拉赫是一位荷兰籍国际法教授，曾任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法律顾问，并著有《西藏的地位》一书。此书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力和前景做出了分析。范普拉赫在书中引用夏格巴1960年代所著的《西藏政治史》，提出十三世达赖喇嘛1913年在一项声明中把西藏称为一个国家，这种说法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满。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曾发表评论文章说，范普拉赫所引用的1913年声明事实上是一篇内部讲话。同时文章还说，中国中央政府是在1951年和平解放的西藏，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被国外出版的某些书籍给歪曲了，并表示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清朝皇帝与达赖喇嘛之间所固定的上下主属关系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下面这篇报道当中，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亚太地区的民主。
研究者们从1999年开始，在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四国对大量的当地民众进行调查采访。近日，他们将研究成果集结成了一本书，名为《亚太的不完全民主》，以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泰国为证。11月19日，该书的两位作者乔凡纳多尔和卡尔杰克逊在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对该书的主要发现和观点做了阐释。研究者们发现，尽管这四个国家都已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是这些国家中的民众对于民主的理解依旧比较片面，对民主的支持态度也尚处在摇摆之中。令研究人员颇感意外的是，尽管在被问到民主是否对你的国家有好处时，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是当同时被问到专制政府是否对你的国家有好处，以及军政府是否对你的国家有好处时，竟然也有几乎半数受访者回答是的。对此，乔凡纳多尔解释说，
I speculated that maybe they do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y want a dictator or that they want...
我猜测他们或许并不是想要一个独裁政府或者军政府，但是他们可能也很欣赏这种政府的某些方面，比如在做决策时很有力、很快，又或许他们认为这种政府在发展经济、制定社会福利政策方面是让国家受益的。
研究同时发现，尽管这些国家的民众在大选中的投票率相当之高，但是他们对政治的参与方式也仅限于投票。传统民主理论所预测的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团体参与政治的意愿以及效果都很不显著。传统的民主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民众对专制政府的需求相对较高，而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民主诉求就会提升，公民社会团体也会获得充分的发展，因此经济发展越快的国家，民主的发展也会越快。然而在这项针对四个亚洲国家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了很多与这条理论相悖的证据。首先，研究发现经济因素对这些国家的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和模式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中产阶级在政治态度、政治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等方面同其他的社会阶层别无二致。泰国城市中产阶级普遍支持军人推翻民选政府。泰国官员11月20日说，泰国目前的军管法在可见的未来不会被取消。在四个被研究的国家中，韩国是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但数据显示，韩国的公民社会团体无论是数量还是积极程度却都是最低的。多尔认为，在亚太国家，受到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民主很难成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因而精英阶层需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杰克逊教授也说，
我们的基本结论就是，精英集团比我们所设想的要重要的多，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比我们所设想的要重要的多。原因很简单，因为从社会底层而来的政治压力比我们想的要小。
他认为，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是从社会底层到精英集团多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